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五月十八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抵达日本，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预计这次峰会将会专注于反击中国的经济行为，并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拜登在抵达之后没多久，在岩国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受到大约400名美国和日本官兵的欢迎，然后他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地点广岛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拜登对岸田文雄说，美国和日本支持共同的价值观，包括支持乌克兰和追究俄罗斯对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拜登还强调对核不扩散和确保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拜登说，首相先生，我要讲的是，当我们两个国家站在一起，我们就会更加强大，整个世界就会更加安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岸田文雄还邀请了一些非成员国参加峰会，作为与全球南方接触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包括了澳洲、巴西、科摩罗、库克群岛、印度、印尼、南韩、乌克兰和越南。中国中亚峰会星期四五月十八号在中国的千年古都西安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今年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中亚五国领导人全数出席。首屈的中国中亚峰会抢在七大工业国组织峰会前一日登场，交劲意味相当浓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自星期三下午起陆续抵达西安，分别与习近平会谈。至七峰会星期五在日本广岛开幕，七国领导人关注的主要问题将会是如何反制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胁迫行为。与之相对，习近平也将在中国中亚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外交部先前表示，这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将会深化中国中亚战略互信与重点领域合作，达成系列重要共识。六国元首将共同签署或者见证签署多项重要政治文件，涉及到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国防部分管国防政策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和印度国防部长德里达尔阿拉曼星期三五月十七号共同主持了第十七届美印国防政策小组会议，双方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包括工业合作、信息共享、海上安全与技术合作，反映了美国和印度之间强大而全面的防务关系。美国和印度年初启动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旨在促进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方面与中国竞争。特种兵式旅游成为中国的一种新趋势，却成为家庭消费潜在疲软的征兆，为疫情后中国国内旅游的复苏蒙上阴影。今年22岁的研究生蔡之山在五一假期期间旅游，从他就读的杭州市绕过山西省北部再返程，大部分时间乘搭慢速火车和公车。为了到达他想去的古寺、古塔和石窟，他每日要走大约30000步。住宿方面，他选择通宵火车和便宜的旅馆床位。九日的假期他只是花了2500元人民币。他说，我没多少钱，但我很喜欢旅游，我能够控制开支，花最少的钱去最多的地方，但真是很累。在社交媒体上标签特种兵旅游指的是以尽可能少的钱去旅游，并去看和做尽可能多的事。从今年四月下旬中国劳动节假期前开始流行起来。
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三五月十七号同意将黑海谷物倡议再延长两个月，去到七月十八号。这项协议允许从乌克兰港口通过俄罗斯控制的黑海将谷物运往全球市场，缓解世界粮食短缺。直到最后的时刻，协议能否延长仲是未知之数。双方在土耳其和联合国调停之下，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土耳其和联合国在之前的协议中都发挥关键作用，虽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后，战事已经持续了近15个月，但是自从去年以来，由于有了黑海谷物倡议，3000多万吨的玉米、小麦和其他产品得以运往国际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这项协议，他说黑海倡议以及并行的联合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是明确的，这些协议对全球粮食安全来讲是重要，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产品是世界的粮食。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星期三说，缅甸军方2021年2月推翻民选政府以来至少入口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和武器材料，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安德鲁斯说，政变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是缅甸军方先进武器系统的主要供应国家，分别提供了4亿和2亿6000万美元的武器，大部分贸易来自国有实体。他在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可能被用来从事缅甸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他说这些武器和用来生产更多他们的材料继续不受阻碍地流向缅甸军方，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显示他从事暴行犯罪。军方2021年2月1日夺权，在他们的政党只赢得议会498个席位当中的33席时声称大规模欺骗。此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至少有3000名平民被杀，17500多人被拘留，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军方同时残酷镇压保留权力。联合国说，至少有1760万缅甸人需要人道援助。安德鲁斯提交了他最新的报告，10亿美元的死亡交易帮助缅甸人权侵犯的国际武器网络。报告使用私人和公开资源确定12500宗独特采购或多个来源直接对军政府或代表军方的知名缅甸军火商的运输记录，包括了贸易数据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日韩领袖相聚 G7 高峰会议，铁三角对抗中国是否真的指日可待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前英国首相卓惠斯呼吁成立经济北约抗中护台，有分析认为台英深化安全合作。不过首先呢，我们就是报道卓惠斯出访台湾，现任英国首相辛伟成不接纳对中强硬建议，咁外界就质疑卓惠斯的影响力弱，只是为了曝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卓惠斯访问台湾，继续高调表示要对抗中国。虽然有声音支持他到台湾，但是英国现任首相已经否定了卓惠斯的建议。外界就质疑卓惠斯已经再没有政治影响力，到访台湾真正目的可能只是为了自己曝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前首相卓惠斯访问台湾，虽然获得台湾政府高层接见，但在英国和台湾都有声音反对他访台，指行程毫无意义。卓惠斯是前英国外相， 现时是下议院入面的后座议员，他在星期三到达台湾，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接机，星期三在台湾远景基金会发表演说，并且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部分台湾媒体强调，卓惠斯是1996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英国前首相，但是同上一位到访的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相比，两者可以说是差距甚远。戴卓尔夫人担任首相11年，是英国近代任期最长的首相，影响力甚深。而卓惠斯的任期只有仅仅49日，因为处理财政问题而黯然下台，是英国任期最短的首相。卓惠斯在台湾发表的言论多为强调外界需要更强硬地对抗中国，又呼吁英国首相辛伟成兑现他去年竞选保守党领袖时的承诺，将中国指定为战略威胁，并且立即关闭在英国国内的30间孔子学院。曾经是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的卓惠斯又说，非常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即是 CPTPP。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卓惠斯的台湾之行是绝对正确的，人们要记住卓惠斯是受到台湾邀请，是一个在关键时刻的重要团结之举。他说他发出的信息是对于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同台湾站在一起的重要提醒。我们不能够容许北京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或者是损害我们的价值。辛伟成就在出发前往日本的七大工业国会议的时候说，未见到卓惠斯演讲的细节，但是英国对于台湾的立场是长远的，而且未有改变，是一个同盟友相同的立场。他被问到英国会不会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辛伟成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同台湾有强大而非正式的关系，同盟友一致。英国政府亦都在星期三说，不会关闭在英国的孔子学院，只做法不合乎比例。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官员担心任何针对孔子学院的行动都会遭到北京报复，例如是打击在中国的英国文化协会。罗杰斯说，辛伟成未有兑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承诺，又在中国立场上面软化，令人关注和失望。他说，我们必须尝试去鼓励他的政府回到去年的立场，和我们的重要民主国家盟友更加接近。如果民主国家在中国政策上面分歧太大，那将会是危险的。自由世界需要一个统一战线去对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过卓惠斯就未能够得到他的保守党国会党友的支持。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对英国卫报说，卓惠斯这次台湾之行是表演性而非实质性，是 Instagram 外交最差劲的例子。海恩斯又说，卓惠斯访问台湾可能会令台湾人生活更加麻烦，并且提及去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令到台湾人面对更多中国军事威胁。海恩斯说，卓惠斯没有任何影响力，此行纯粹是令他争取曝光。路透社前亚洲金融总编研居台湾的史密斯在台湾媒体上报撰文批评卓惠斯之行，指这一位前首相在英国无关紧要，举足无轻重，又说他政治取态经常改变，是个厚颜无耻的政治变形者。史密斯说，如果他还在那跑新闻，他肯定会问卓惠斯，你访问台湾的确切目的是什么。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就发声明说，敦促英国有关政客纠正错误，停止拿台湾问题搞政治秀，停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批评也都累近，他说，英国的个别过气政客拿台湾问题拆存在感，不过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私利。卓惠斯在记者会回应说， 佢係受到台灣政府邀請，相信台灣嘅民選政府知道點樣做係對台灣最好嘅協助。中國唔應該控制邊個可以到訪其他國家。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就話：卓惠斯係台灣嘅長期友人，英國政府喺佢擔任外相期間，曾多次個別或者係同其他七大工業國表達維持台海穩定嘅重要性，並且表示英國喺確保台海和平穩定上面具有明確嘅利益。劉永健話：感謝卓惠斯喺卸任首相之後，仍然經常公開為台灣發聲。台灣外交部歡迎同埋重視呢一位27年嚟首位到訪嘅前英國首相，又話接待嘅規格以及行程安排都會反映佢對訪賓嘅重視。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正在台灣訪問的英國前首相卓惠斯星期三說，台灣位於自由民主鬥爭的前線，西方國家必須要強力捍衛。他呼籲西方國家以硬實力保護台灣，包括成立經濟北約去集結抗中力量，並且強化與台灣的安全溝通。分析人士說，卓惠斯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亦點出了歐洲應該將支持聲量化為具體援助，未来台湾同英国可望深化安全合作。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卓惠斯在访台的第二日在台北发表公开演说，他赞扬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但这个亦是中国不兼容台湾的主要原因。他说
And that's because you are a direct challenge to every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nds for. People here in Taiwan are better off than they are in mainland China. They're freer.
卓惠斯在演說當中說，因為你們台灣對中共所主張的所有一切構成直接挑戰，台灣人民比中國人民生活過得更好，比中國人更自由，比中國人更快樂。事實上，根據世界幸福指數，台灣人的幸福感比中國高出整整37個名次。卓惠斯說，台灣展現出自由民主的所有潛力，亦代表自決對於成為一個成功國家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将一无所有。卓惠斯说，当中共的坦克1989年驶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当香港的自由因为中共实施国安法而受到侵蚀的时候，当新疆维吾尔人遭到强迫绝育、强迫劳动和任意拘留的时候，全世界都目睹失去自由的可怕后果。因此各国绝对不能够准许中共对自由台湾的攻击。当然，卓惠斯又坚信台湾人亦会自我捍卫。
And I know that if freedom in Taiwan was threatened,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would stand up and they would fight.
卓惠斯话，佢知道如果台湾自由受到威胁，台湾人会企起出嚟，佢哋会战斗。但系台湾亦需要自由世界嘅盟友去协防。佢话佢系呢啲盟友之一。卓惠斯又话，你哋喺自由世界有好多好多朋友。卓惠斯向國際社會提出三項具體護台建議，第一是自由國家的經濟結盟，包括成立所謂的經濟北約，並且支持台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第二是讓台灣參與國際國防事務對話，強化溝通協調。第三是各國減少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並且做好準備走向實質脫歐。卓惠斯強調，自由民主盟國已經有北約、四方安全對話以及澳洲、英國和美國構成的澳英美 AUKUS 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等安全對話機制，但這機制都將台灣排除在外，而且目前除了美國，其他國家都拒絕向台灣作出軍售。卓惠斯說，台灣需要足夠自我防禦的武力，各國如果沒有硬實力，我們不能夠假裝阻嚇有它的意義，硬實力只是各國有形的國防和經濟實力。卓惠斯應邀訪問台灣5日，是繼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92年和1996年訪問台灣之後，事隔27年到訪台灣的第二位英國前首相。在台灣期間，他將會和台灣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會面。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5月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批評說，英國的個別過氣政客令台灣問題擦存在感，不過是為了撈取個人政治私利。 汪文斌又话，英国各界对蔡慧思此行亦有恶评如潮，话佢系表演性质，正在为英国带嚟另一种伤害。汪文斌又话，台湾民进党当局花住台湾老百姓嘅纳税钱，讨好呢一名英国历史上最短命嘅首相，呢、这个绝非系乜嘢外台行径，而系卖台。呢种勾连外部势力谋独骚人嘅企图，注定以失败告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亦批评蔡慧思嘅窜访行为十分恶劣，而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嘅微信公众号《长安街之事》亦直接指蔡慧思如法炮制佩洛西露宿，将台湾当作捞取金钱政客嘅网红打卡地或者以台制华嘅工具。英国内部亦有反弹声浪，同属保守党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批评蔡慧思的作秀行径，使到台海局势升温。英国伦敦国防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话蔡慧思是可信度为零的机会主义者。他又说蔡慧思不了解台湾的复杂处境，哗众取宠，在可怕的休眠火山喷出小火，以便令到他的名字出现在新闻当中。但相较于部分英国人的负面评价，台港人士对他的到访就大表赞赏，亦不认为他会刺激两岸局势升温。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说，台湾二十几年来未有英国政要到访，卓维斯的访台行同近期到访的多名欧美政要一样，代表着台湾有国际朋友。台湾面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压迫剧增，有国际友人，特别是英国前首相愿意来到访，彰显对民主社会共享价值的支持。
去年到今年呢，其实不少的英国的这友台的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先后的来访。
洪敬富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到今年，其实不少英国友台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先后到访，这里都是话给所有台湾人知道，英国非常地支持台湾民主，意义其实是重大的。位于台北的流亡港人罗子维亦表示，卓惠斯访台对台湾、对整个自由民主阵营，尤其被中国威胁压迫的人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在卓惠斯发表演说的同时，罗子维带着英国国旗和陈情标语在场外陈情。他呼吁英国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更加应该要积极处置香港事务，并且积极抗衡中国违反人权、违反承诺、违反民主自由价值的恶劣行为。他说，
比如说他应该制裁一些香港的跟中国的相关官员跟国安法的法官。
罗子维对美国之音说，例如英国应该制裁部分香港和中国的有关官员和国安法的法官。第二，希望有些政治犯现在受迫害的有不少甚至是有英国公民身份的，比如黎智英，英国政府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向香港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释放政治犯。中国不满蔡慧思访台，但是可能好像去年八月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一样，采取报复行为或者发动军演吗？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欧盟中心执行长郑家庆说，中共如果对非官方交流亦大动干戈的话，恐怕不利他们的国际形象。
中国大陆不管谁来都采取跟佩洛西同等的，都要做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外交形象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宣传。
他说，中国大陆不理哪个来都采取跟佩洛西同等的，都要做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的话，他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外交形象是非常负面的宣传。郑家庆话，欧洲近年对台湾的支持声量显著升高，但系好似卓惠斯所呼吁嘅，各国点样去化口头支持为实质护台行动呢，就值得台湾深思。城大教授洪敬富亦话，卓惠斯已经卸任，中共应该只会民工，不至于发动军演。但系卓惠斯此行应该有助于深化台英双方未来嘅军事合作。他说，台湾正积极发展前舰国造计划，台英两地在潜舰制造和情报交流等领域有合作空间，尤其是英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代表英国在西方阵营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台英未来的军事合作可望强化。在经济方面，洪敬富说，英国亦可以扮演推手，协助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尤其是在台湾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优势。如果同英國擅長的離岸風電、清潔能源的領域結合，亦可以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經濟框架之下，發揮產業分工的效應，就好像美國的友岸外包概念，台英透過打造共享價值供應鏈，排除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國安疑慮。 至于蔡惠斯访台对中英两国关系会带来乜嘢冲击，郑家庆同洪敬富都认为影响有限，因为英中关系本来已经唔系咁好。佢哋话英国外相祁湛明喺四月底演说同英国政府喺2023年度嘅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都可以睇得出嚟，英国对中国嘅威胁严阵以待，两国嘅紧张关系亦好难缓和。就好似英国现任首相辛伟成旧年嘅年底所讲，英国同中国黄金年代已经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预计将会到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首脑高峰会议，并且举行会谈，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中国对这个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戒备。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三国关系不是太可能发生质变并且正式结盟，但是可以在情报共享、核磋商、台海突发事件等领域深化合作，并且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预计将会到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首脑高峰会议，并且举行会谈，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中国对这个三边同盟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戒备。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三国关系不是太可能发生质变并且正式结盟，但是可以在情报共享、核磋商、台海突发事件等领域深化合作，并且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囚已经接近两年半时间，国际组织和他的家人一直尝试要求香港当局释放黎智英。最新的发展就是全球不少主要传媒的编辑都加入了联署声援行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起联署，呼吁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116名联署者，包括42个国家的出版人、总编辑和高级编辑，更加有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署人包括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传媒人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和玛利亚·雷萨，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传媒的总编辑。来自香港的联署人只有一名，是海外香港传媒菱角的执行总监刘祖迪，来自中国的就有两个，分别是民生观察的代表刘毅和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萧强。现年75岁的黎智英是一名英国公民，他被控香港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将会在今年9月开审。如果他被判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黎智英亦都因为一系列的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和一传媒大楼的欺诈案件而被判囚。在2020年底，无国界记者颁发新闻自由特别贡献奖给黎智英，由他的儿子黎崇恩代领。联署人在公开信说，中国尝试在其境外操控资讯，令全世界忧虑。他们说和黎智英站在一起，相信他是因为出版独立的报道而被针对。他们谴责针对黎智英的罪状，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释放他，并推翻以往的控罪。这一份联署声明亦都指出，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急速恶化，反映在无国界记者的国际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只是排名140。联署人要求香港释放13名在囚记者，并要求不再控告全数被控香港国安法或者其他控罪的28名记者。联署人亦都要求恢复因为被当局打压而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并保障香港人和全世界的新闻自由。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德洛亚表示，这些强大的声音显示国际传媒界不会容忍针对出版人同行的打击。当一些地方的新闻自由被危害，其他地方的新闻自由都会被危害。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说，香港现时笼罩着恐惧，批评政权的人被威吓、被控告和被囚禁。他说他的爸爸因为反对共产党以及坚持他的信念，而在2020年开始被囚禁。好感动见到很多强大的声音，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世界主要报章和传媒机构为黎智英发声。黎崇恩近月到访英国和美国，出席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的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发布会，并会见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他又曾经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有关香港政治犯的听证会，并且就黎智英的情况在会上发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是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说当中说，他要提醒世人的就是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的地，而是中共要成为世界帝国的前进踏脚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游锡堃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题目为是文明全族舍美其谁，公义伸张非美不可的演讲，强调美国对全球民主与世界安全的重要作用。他说，身为台湾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的圆山组党策划人与创党成员之一，他亲眼目睹美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功不可没的角色。他还希望美国继续在全球守护文明和保世价值，积极关心中国14亿人民的人权。游锡堃表示，因为人类文明全族舍美其谁，因为公义伸张非美不可，横跨两世纪以来最强大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就是美国，永不止息追求民主为公平正义奋斗的亦都是美国。我们非常感谢拜登总统说，如果台湾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将会出兵防卫台湾。游锡堃表示，在民主台湾面对着中国霸凌的时候，他是很庆幸世界上仍然有美国这样的光明和温暖的友情。他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代表台湾国会以及是人民，向美国表达诚挚的感谢。
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的地，中共的目标是东兴西降，是欧美，是全球，
表示
是要成为世界。
台湾不是中共，
台湾只是他
中共
前进时的踏板，
是欧美，是全球，是要成为世界帝国。台湾只是他前进的时候的踏脚石而已。
习近平上台后，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及胡锦涛的和平崛起。先是中国梦，提出太平洋扩大，足够容纳中美两国大国，
其後發推動一帶一路，
積極推動
行戰狼外交，沒收一國兩制，和普京達成共推百年變局等一系列的作為，他的改變既有國際秩序的意圖，已毫不掩飾。劉錫坤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中共為全球所帶來的威脅，因為在他的眼中，全球都是他的天下。他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保護台灣就是保護歐美，確保台灣安全就是全包全球公共利益。如果現時我們不正視中國的威脅，這樣等待我們的恐怕是全球人類的黑暗未來。尤錫坤還對日本、南韓以及菲律賓總統堅決反對武力改變台海和平現狀的公開表態表示感謝，並且認為日韓台菲連線起來新越防線，再加上美國的協商，成為了印太地區安全與和平的最重要的穩定力量。在演講當中，尤錫坤還感謝一位坐在觀眾席的人士，是前美國國際民主協會會長艾德伍德。他說他和艾德伍德是前一次見面就是37年前1986年，艾德伍德是應邀到被稱為是黨外的反對派團體舉辦的演講會，是發表演講。當時艾德伍德以民主為題的演講給予了很多黨外人士帶來了鼓舞，一個月之後，民主進步黨就在圓山飯店宣布成立。為此，尤錫坤特別感謝美國政府、國會以及民間人士的支持，由於他們的支持才有今日的民主台灣。尤錫坤在步入哈德遜研究所前，即是對美國之音提及到布萊恩·艾德伍德對民進黨組黨的時機看到激勵的作用。他說當時艾德伍德是受到了台灣政府極大的壓力，但是他仍然是上台演講，很多的原本對組黨時機有不同意見的黨外人士因此而受到啟發和鼓舞，促使到民進黨能夠在一個月之後是成立，這個亦都是為什麼他要特別安排和艾德伍德是見面，當面向他表示感謝。
民主人權法治、這個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的，你说要给一个人民自由，谁不要？要当他做主人，谁不要？要他有人。
尤錫坤表示，民主、人权、法治都是人类普世价值。你话要给一个人自由，有边个唔想要？要令到佢系做主人，边个唔想？要其他的人权随便被剥削、被迫害，边个唔要？大家都想要，呢、这个就是普世价值。星期一，尤錫坤同民進黨的立委陳亭妃、民眾黨的立委邱臣遠、時代力量黨立委邱憲志等一行人在國會山展開馬不停蹄的拜會，除了個別的議員之外，亦都同眾議院新成立的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成員見面。尤錫坤在星期二的演講之後是對媒體說，和該委員會成員討論的話題和今日演講所講的類型相似，他說就是那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還有就是戰狼外交。他為何要有戰狼外交？就是將全球當作為是他的天下，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這個就是那種傳統當中中國政治思想的下場。所以昨日我就是提醒他們這件事情。對於美國和中共競爭特設委員會計劃到台灣舉行聽證會一事，尤錫坤表示這個並非出自他的邀請，而是委員會之前就已經決定安排，他是邀請議員到台灣參加9月舉行的宗教自由高峰會，以及是明年1月的跨國國會情報安全論壇，這個亦都是他此行除了是到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之外的另外一個主要目的。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委員會星期二發出新聞稿表示，委員會與尤錫坤的會面討論了美國如何深化和台灣的關係，以及是美國國會如何支持台灣應對中國共產黨的入侵。委員會成員是特意對台灣立法委員的觀點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表示，好榮幸能夠在這處是接待尤錫坤院長，阻壓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入侵的常態。 是非常重要。我们持续同台湾有我们在地区的盟友携手维系和平，并且为所有的人的福祉确保印太地区维持自由开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一对尤石坤访问华盛顿表示，他未有有关于这个访问的细节，不过这个访问是和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符。他说这个是的，这种访问将与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一致，这个政策并未有改变。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以及是六项保证的指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期突袭多间美国在中国的咨询顾问公司，仲将咨询业龙头海盛荣英被视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国为了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再筑防火墙的手法。因此除了境内的咨询业之外，下一波恐怕严打四大跨国审计公司以及其他在中国营运的法务外企。不过亦有投资银行人士认为，这个是美中大国博弈之下中国反将美国一军的报复，他们认为应该不至于吓走外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继美思明治集团、贝恩公司等美商之后，海盛荣英成为中国国安机构最新的侦办对象。中国央视在5月9号报道，中国国安机构指控某西方国家为压制中国，借助在华咨询业窃取中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尤其是拥有上千家客户的海盛荣英沦为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聘雇超过30万名中国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能源资源和医疗卫生等重点行业的中国专家来到搜集情资，其中两名中国专家是为换取高额的报酬泄露国家机密而遭判刑。受到整改的海盛荣英在5月10号亦都发布声明，说已经深刻认识到在过去的经营活动当中未能够充分履行国家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重大隐患和漏洞，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该声明说，这次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处罚和整改要求，不单止是对他们的一次沉痛的教训，亦都为商业咨询行业范围的发展是敲响了警钟。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搜集情资是顾问公司的本业，以协助有意对华投资的公司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以及在华客户的行为等商情，但是当中国现在将这些资讯都视为不能够透露给外企或者外国政府的机密和敏感信息或者国安事件之后，自然就会升高对咨询业的严查，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郭荣亨上个星期刚刚成立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并且针对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和商业风险提出分析报告，说北京早在2021年中旬就升级对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的重视。当时中企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北京随即出手整改，背后就是担心道路数据等机密和敏感信息流入美国政府或者监管的单位手中。他预测中国对涉及机密和敏感信息的行业整改不会只是限于咨询业，未来恐怕锁定并且严打在华经营的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包括德勤咨询、普华永道、安永和毕马威以及其他外国法律事务所。
The pressure is on these auditors to exit the Chinese market for them to be replaced by Chinese auditors that could be firml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state.
郭荣亨说，逼迫这些审计外企离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直到他们是被可受到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中企所取代为止。他不认为只有管理咨询业会被整改，他们将会看到这些跨国审计公司被逼出中国之后，跨国法律事务所将会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提供企业咨询的律所也都将会被逼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法律服务领域是涉及国安。 郭榮亨批評極權國家好似中國一向將國安問題無限上綱，再加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在2017年就宣示要打贏這一場對外的資訊信息戰，因此即使中國早有發言可以懲治他們眼中的危害國安分子，四月底仍然進一步匯整增修反間諜法，待7月1日正式生效而且擴大適用之後，他們對境外情報機構的國安的管制將會是全面緊縮，外企都是恐怕是受到波及，動輒是觸發。
This is an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 state to set out very clear the red lines which you should not cross. Now the problem with doing that is that no one can actually comply with the law.
他說這是中國試圖設下讓人不敢跨越的國安紅線，但問題是這部新法之嚴厲和詳盡，擴及的範圍之大到是你根本不可能遵循。當局亦都知道呢一點，但佢並不在乎你能唔能夠守法，佢只係在乎有法源機制可以讓佢係追訴違法之人。佢話中國2015年7月實施嘅國安法已經洋洋灑灑咁將國防、經濟、金融、太空、信息甚至食安等至少15個領域都納入國家機密同埋國安管制嘅範圍，亦就係未來反間諜法將設置嘅間諜行為。而中國之所以無限上綱呢啲國家核心利益，佢認為怕嘅就係未來一旦同西方國家決裂，將會屈居下風，因此必須提早因應。對於最新反間諜法擴大界定間諜活動範圍等內容，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喺4月27號曾經呼籲中國明確釋法，並且確保執法透明。在突襲美國在華諮詢業之前，中國在3月底逮捕一名任職安斯泰來製藥的日本籍的主管，指控他涉及間諜活動，引發在華日本商界和歐美外企的普遍不安。目前在華外企都在觀望中國的反間諜法7月之後將會怎樣落地，以及未來可能帶來的商業衝擊。不過位於台北的資深創投人士藍圖亞洲總裁黃齊元就認為，這個只是美中地緣政治角力下你來我往的一招，說中國面對美國所製出的一系列芯片的禁令，以反間諜法整改諮詢公司，反將美國一軍，可以理解。他說中國是殺雞儆猴，劃出國安紅線，合理限制中國諮詢業對機密和敏感信息的懲守的範圍和手段的正當性，雖然這條紅線的規範不明，外資或者提供外資諮詢的中企只能夠心中自有一把尺。
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尽职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影响到国安。那你说国安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断。
黄齐元话：这个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注意，你做适当的商业的尽职的调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做得太过分，就是有一个红线，你不能够影响到国安。咁你話國安到底係乜嘢呢？呢個就係大家自己去判斷。佢話北京當局普遍對外企相對寬容，應該不至於好似整改好似螞蟻、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咁嚴格。因此，只要諮詢業緊守國安紅線，未來對佢哋在華運營嘅影響不大。而且，諮詢業透過傳統嘅專家訪談取得嘅部分產業嘅情報，比黑客入侵係關鍵嘅基礎設施，取得大數據嘅規模同埋對國安嘅衝擊相对是来得少。此外，基于中国还是希望吸引新的外资，亦都不会对这些协助外资在华的投资的资讯业是赶尽杀绝。黄齐元还说，美中两国对商界扣上国安大帽子的手段其实是不相上下，例如美国对华借出的芯片禁令亦都大多基于国安的理由，因此中国并不担心7月反间谍法上路之后会进一步升高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吓跑外资，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仍然具有吸引外资的庞大商机。不过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半导体业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中掀起芯片戰之後，在華的半導體外企已經開始分散供應鏈，並且東南亞國家增設產線，因此錢進中國的步伐已經慢下來。他說美國的半導體技術超前中國同業，沒必要去打探中國的行業機密，但還是會關注中國要怎樣突圍美國芯片禁令的封鎖。在這個前提下，他認為中國製出反間諜法對半導體業來說，背後最大的動機應該是防範自己的突圍之道被洩漏給美國而自斷生路。另外一位亦都是因為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商芯片大廠中階的主管對美國之音說， 在商言商，美企大多数不会优先考虑国安，因此虽然美国政府设限，美中地缘风险加剧，这家美商仲是觉得中国的市场大有可为，尤其想抢占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商机。不过他认为中国制出反间谍法可能徒增是美企的投资的成本，因为决策者如果是渐趋保守而谨慎，反而拖累决策的进程。他举例说，该公司的执行长近期出访中国，三日内拜会了15家半导体中企的客户，其中属国营或者有政府背景者是不少，如果这些中企都是忌惮反间谍法，不敢向美企揭露中国未来的产业走势或者情报，双方的洽谈的进度自然就更耗时，膨添时间等的投资成本。他还说，美中两国家诸在企业的地缘政治压力都有，但美企只能够两边都不得罪，例如美国总统拜登的行政命令一来，一家美企就要乖乖地是禁止对华出口某些产品，又例如中国要求来自台积电的芯片海关出货单上的来源国不能够填台湾，即使国际贸易法规多年来都已经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但一家美企只能够取消来源国的栏目，技术规避中国的刁难。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峙已经进入了第四年，虽然两国高级部长和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过会谈，但是还是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已经使到两国关系跌至六年来最低点的争端能够得到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分析人士说，随着新摩擦点的出现，两国之间3500公里长的有争议边界沿线的动荡似乎正在扩大。去年12月份，双方士兵在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哈尔邦发生推撞，中国亦都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该地区距离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的达拉克数千公里。2020年在那里发生了致命的冲突，引发目前的对峙。中国称阿鲁纳哈尔邦为藏南。上个月，中国将该地区的11个地点改名，这个是6年来中国第三次为该地区的山川河流等地点发布新名称。虽然印度批评此举，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辩称，藏南阿鲁纳哈尔邦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部分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这个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这个是中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用来加强它对有争议领土主张的策略。它还重新命名了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地点。新德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胁迫印度又一次尝试。位于新德里的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与研究副总裁哈什潘特表示，现在随着中国在阿鲁纳哈尔邦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外界担心中国想要向印度施加多重的压力点，哪怕只是为了迫使印度解决这个争端的某一些部分。由于担心中国迅速在它的边境地区发展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新德里也在该地区修建新的隧道、道路和桥梁。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在阿鲁纳哈尔邦海拔近4000米的山区开辟一条隧道，方便部队向边境地区调动。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亚上个月在访问阿鲁纳哈尔邦期间，还公布了一项耗资5亿7000万美元开发东北部近3000个边境村庄的项目，旨在加强边境安全。新德里一直担心中国在边境另一侧开发边境村庄。准将本迪哥里对法新社话，至于这些他们中国称之为小康村或者是中国人所讲的示范村，其中有几个就在我们边界对面，它靠近边境地区的距离和它的建造方式令到我们感到关注，我们不能够排除它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沙亚在四月份表示，我们的政策很明确的，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够享有和平，但是没有人能够侵占我们的土地，哪怕只是一寸。印度还加快一项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包括从美国订购攻击直升机和从俄罗斯订购导弹防御系统。分析人士说，与印度相比，中国拥有显著的军事优势，但长期在喀什米尔 与巴基斯坦军队对峙的印度军队在高空作战方面经验更加丰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退役高级军官说，中国在高科技战争中具有优势，它可以部署更多武器，例如无人机和地对地导弹。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追赶，但印度要赶上他们的能力仲有好长嘅路要走。由于两国喺解决冲突嘅方式上有住显然不同嘅立场，高层政治同军事对话未能取得突破。印度坚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翻到去2020年危机爆发前所驻扎嘅地区，而北京则将边境局势描述为总体平稳，并表示双方应着手推进关系正常化。分析人士话，这个就系点解印度同中国国防部长最近喺地区论坛期间会面时冇办法揾到共同点嘅原因。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指责北京违反双边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郭飞鸿，亦都叫做杨茂东，据报被判刑，美国对此予以谴责。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据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控罪判处郭飞鸿8年监禁。事实上，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判处郭先生的8年监禁，因为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和平工作。郭飞鸿因为他的人权工作多次被监禁，包括在2013年以及2019年的期间，因他的反腐倡议并且支持言论自由而被判6年监禁。2021年他在登上一架飞机探望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的妻子张青的时候再度被逮捕。张青在2022年1月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美国国务院提出允许郭飞鸿前来美国照顾他的两个年轻孩子的要求。郭飞鸿最新的8年监禁判决据报源于他参加在线的世界宪政民主论坛，并且发表转帖亲民主文章。广州法庭认为这个是煽动性以及颠覆性的文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外交官5月11号被阻止参加郭飞鸿在广州的审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我们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兑现他们国际承诺，让他的公民享有正当程序，尊重他们的人权以及根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并且停止使用肆意拘留以及离境禁令。他还指出，我们继续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释放郭飞鸿，让他前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